老捕头周飞鸿是个很传奇式的人物，别看快七十了，腰眼灵活，干净利落，精神头也足，头脑也思路敏捷，最重要的功夫没扔，十八般兵器样样皆能，善打三角插拔弹弓，百发百中。老头儿也听说了，怎么这城里头发生这盗案就破不了案呢？很替外甥着急，没想到这么严重。外甥这一来，哭着这一说，再看看身上的伤，老头是紧锁双眉呀，看来我得卖卖老了。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我不管谁管呢？老头是慨然应允，就这样坐上车子来到县城。他告诉消息绝对保密，不要张扬，因此老头出面的事一般人不知道，只有林永生身边几个贴身的捕快知道。谁没有仨朋友俩朋友啊？让这些人知道。哎，这些人一听老爷子出山了，格外高兴啊。老头就了解最近城里的情况，这几个捕快说了，嘿嘿，不就这两三天的功夫吗，又发生抢劫案了，每一次都是巨资，这个贼也太猖狂了，这不是给我们上眼药吗？一宗我们都破不了，接二连三发生抢劫案，我们怎么破呀？非得叫老爷把我们打死不可。那么离期限还有多少天？快了，还有七天，又到十天了。看来我们头还得挨板子，我们都得陪绑。别着急，不有七天吗？这事儿我担着。你看话不在多少，老头这么一说，大伙儿勇气十足。周飞鸿就告诉大家，别泄气儿，该怎么调查还怎么调查，我也不管你们，你们也甭管我。第二天起来，周飞鸿穿着一身便装，把那帽子往下压了压，怕遇上熟人，先围着这衙门转了那么几圈，然后又到东西南北四城溜达溜达。他在这当头多少年呢，闭眼睛哪条胡同哪条街道了如指掌，但是为了防范万一，一旦有什么变化呢，先把道全踩好了。第二天干什么呢？拜会朋友。那么多年了，能没有朋友吗？老头不善交际，但是交一个是一个，都是过命贴心的好朋友。老头见着朋友之后，把这个事儿就说了，朋友也说，是啊，连着发生好几起这样的案子了，怎么就破不了呢？这个贼有多猖獗呀？我说老爷子，你要出面恐怕不费劲了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贼有飞智啊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我那个年月跟现在的年月不同了，也背不住往返徒劳白高兴一回呀。总之我是尽力而为。另外在谈话之中，他了解了解漳州知府大老爷的身世。知府哪儿来的？山东。什么出身？哎呀，据说是山东的一个奸生，他们家里头比较有钱，给他捐了漳州知府，就这个肥缺。那么知府大人身边带这些亲随，哪儿的都他带来的，都是山东原籍带来的，相当熟了他们都。哦，老周头仔细盘算盘算，这案子迟迟破不了，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着。有两种可能， 一，这个贼做了案了，远走高飞走了。但是根据现在的形势判断，这种可能不大，因为接二连三又发生案子了，完全是一伙人所为，或者是一个人干的。第二种可能，别的地方清查户口，翻了个底儿朝上都没有，会不会这个贼就在知府衙门里头？能否有这种可能，是知府大人这些亲随里边有贼，所以才破不了案？你看这种大胆的设想，其他人没想到，老周头想到了。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，第三天晚上他穿了一套夜行衣，绢帕罩头，打着裹腿，蹬着洒鞋，穿了身青色夜行衣，勒好狮子畔，背好了刀，带好了三角插把弹弓，赶奔知府衙门。他把刀啊都裁好了，知府衙门的后墙外有一棵大树，很高很高的，老头凝身上了树了，正好有个大树杈，把腿一片在上面一骑，累了还能靠靠直直腰，以上视下看得非常全面。老头在这蹲坑，心说呀，我这种判断也可能不是现实，那也没关系，熬点夜费点时间也算不了什么。等啊等啊等啊，哎，二更天刚过了，他就眼前发现一条黑影，这条黑影就是从知府衙门里头出来的，动作相当敏捷，先发现他低撩上了墙了，到府衙大墙上东张西望，然后双腿一飘，撑跳到街上，往下一塌腰，奔南下去了。
爷爷，
行哎，老头心说，我判断的挺准确，这贼真是在知府衙门出来的。小贼，我不动地方，我看你回来吧。老头耐心在这等着，闭目养神，一会儿睁开眼睛看看，等啊等啊等啊，天亮之前这条黑影回来了，还走的是这个路线，飞身上墙，东张西望，双腿一飘，蹭跳到院里，三晃两晃，踪迹不见。老头一看行了，行了，他也从树上跳下来回家睡觉。这一觉睡到第二天，日头升起老高，老头起来恢复了疲劳，梳洗已毕，吃了早点，就跟林永生说，孩子，你现在能活动不？能下地了，拄着拐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你到街上活动活动，听听有什么新闻没有。我估计昨天晚上又发生盗窃案了。
是吗？好嘞。
林永生拄着个拐上街了，时间不大，兴冲冲回来了。
九九，您真神了，
现在街上都红阳洞了，昨天晚上茶叶庄大掌柜的李百万家里头叫人给偷了，听说价值万金，损失惨重。啊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孩子放心吧，现在我心里头有数了。舅舅别介，说出来我也放心呐。究竟您发现什么了？
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是啊，那个贼是谁？
现在还很难说，不能下决定，过几天就叫你真相大白，你放心吧。此事守口如瓶，千万不要张扬。哎哎哎，又过了两天，老头穿着夜行衣又赶奔知府衙门， 飞身上这棵大树。这怎么那么巧？老头刚上了树，那条黑影又出动了，在知府衙门出来，飞身行上了大墙，双腿一飘落在街上，往下一塌腰，刚要走，老招头心说，这回可没那么便宜，咱这招变了，早把弹弓准备好了。他把这弹丸是特制的，平常这老头就亲手打造这弹丸，分量一边大，个头一边大，溜圆，里头有铁沙子，有黄胶泥，那玩意要进了弹到脑袋上的，背不住把脑袋凿窟窿，这劲儿可挺大呀。老头瞄准之后，对着那黑影叭就一弹弓。您别看是黑天，打得真准，正好揍到这个贼额角上的，就这太阳穴上的。毕竟是黑天，离得也较远，所以这个弹子儿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要有力量这下打进去了，就这样可也不行。就见那个贼身子一摘呗，用手一捂太阳穴，不敢上街了，转回身来跳进大墙，消失在夜幕之中。哼，小子，咱在街场往下试。老头回家了，林永生没睡，等着舅舅呢，一看舅舅回来了，赶紧把酒烫好了端上来。舅舅，又有什么新进展？贼受伤了，让我把他太阳穴干了个口子，这回留下了记号了。你记住，左太阳穴有口子的就是那个贼。是啊，那太好了。嗯，听信儿吧。等到第二天，什么信儿也没有。老头说，你看着啊，看看这官升堂不升堂，你们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往回据你介绍，到了十天头上把你们招进去，先申赐后挨板子，这次看看有无变化了。到了期限了，林永生披心吊胆来到衙门等候老爷传讯，跟那犯人差不多少。等到快太阳都到头顶了，该吃午饭的时候也没信儿。一打听，内宅的仆人出来传达，老爷头疼闹病，不升堂理事，以后再说吧，你们都回家吧。这回我捡着啊，要不就得接嘎嘎。林永生拄着拐回家了，进屋就说，舅，您真猜对了，官儿没升堂，说他有病了，头疼。啊，哈哈哈哈，这回你算过了一关啊，你再平信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老周头收拾的紧沉利落，带了个口袋，夜入知府衙门，摸来摸去找到书房了，凭着经验在书房里头发现个大保险柜。那个年月的保险柜跟咱们现在的保险柜不一样，现在做现金还有密码，还得对号，没有特殊的钥匙，也不知道密码，你没个打开。那阵所说的保险柜就是结实，有几层门，那就够瞧见了。其实老周头别看是捕快头，净跟贼打交道了，什么样的贼他不了解，撬门压锁开保险柜是易如反掌。老头今天逼得没辙了，出此下策，把保险柜给干开了，往里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柜里几乎都堆满了，竟是值钱的东西。什么金元宝、金条、珠花、项链、 手镯，哎呀，应有尽有啊！你看吧，多则能达上百样，哪儿来的？老头一想，我挑几样拿着，他把口袋放下了。这么说吧，如果有100样，他拿了40样，这40样干嘛呀？有用啊！把它拿着装到口袋里，包好围着腰上，然后把门给关好，飞身上房，回到家里头，见着林永生，把这东西一献。永生啊，你看见没？这从他家里的我偷出来的。就 你偷这干什么？抓贼得要赃啊，捉奸得有双啊，没有这东西能行吗？你手里是不是有尸单？当然有了，你这失主丢了东西报案，得说出数目来，得说出名称来，什么样的填的可详细了。好，你今儿办点事儿，拿着尸单，拿着这些东西，叫失主辨认是不是他们家丢的。哎，林永生一个人怎么能行？带了几个心腹人暗中活动，找到几家失主，拿这东西叫他们看，有的一眼就看出来这是我们家丢的，有的也说看了一下，是这镯子是我们家的。好，基本都对上号了。林永生告诉他们守口如瓶，你们放心，绝不让你们蒙受损失，你们丢的东西到时候及时发放。就谢谢谢谢，我们肯定不说。林永生对上号之后，回到家里跟舅舅一交换意见，老头说行了，现在这个贼是谁已经八九不离十了。舅舅，我也猜个八九不离十。不，现在别说，过两天再下结论。过了两天真出事了，这府里头有个重大的活动，非得知府大人参加不可。老头心里好笑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告诉林永生小心伺候，看看他脑袋有伤没有。果然这一天，吴大人吴孝云坐着轿子参加这个活动，再看那两个太阳穴呀，都贴着膏药，紧皱眉。他应当说一边受伤贴膏药，不，他为了掩人耳目，两边全贴着，说他脑袋又怎么受风湿了，脑袋疼。林永生看在眼里，回来舅舅，这回看清了，受伤的就是吴知府，现在可以下结论了，他就是贼，这叫贼喊捉贼呀。他演这出戏可够损的，拿旁人当了替罪羊了，这个东西真是历史上都罕见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为国除害，为民除奸。那咱也搬不动。明天你听信儿，你给我拿俩钱。第二天，老周头骑着匹快马，带着3岁的银子，飞马赶奔省城。他有一个老上司，现在官拜省里的按察使李大人，买了点果子来拜会李大人。按察使一听老部下来了，还挺想他，原来他也做过漳州知府，现在提升了，吩咐一声传见，等见着面之后非常亲热。按察使李大人还留周飞鸿在这吃的饭，在酒席宴前，周飞鸿就把来意做了说明。说完之后，李大人眼睛瞪多大，有这等事？哎呀，出乎意外，出乎意外，荒唐至极呀！你们有把握吗？大人，没把握能来找您吗？您看出来这等新人新事，您看应该怎么办？你的意思，我马上把他拘捕 是，这还不抓吗？
哎呀，他可是四品黄堂，国家的命官呐、啊！一旦证据不足，让他钻了空子，可就不好办了。
大人，您说现在还有什么证据不足的？
不行。比方你介绍的，你夜入知府衙门，拿出几十件东西来做对证，有这事吗？
有啊。
好，你想。他也识了道了，叫你给拿走了，拿走那么多，他能没有觉察吗？他完全可能把保险柜的金银财宝转移了，到时候他就不承认，这不是麻烦事吗？这个案子必须结结实实，一下把他定死，他翻不过口来。另外，这个人很不简单，很不简单的，
哎呀，照您这么说，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还得求您老人家给帮忙啊！我这次到省城来就为这事儿。
你听我的信儿，你先回去，别着急啊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哎，我明白。老周头走了，你说事情也凑巧。说这话没有三天，朝廷的旨意下来了。什么事儿呢？原来福建的布政使出圈了。原布政使黄大人因病告了长假，没人理事怎么行啊？旨意上叫李大人既是按察使又兼任布政使，一个人管两摊的事儿。哟，布政使在省里可大权在握呀，是专门考察官员的。说个新词儿，就像省里的组织部长差不多，甚至比组织部长还高一层。省里这些官员归他考核，他说提拔谁，他说不用谁，说话绝对好使唤。这回大权在握，李大人心里的高兴啊。马上派人通知了老周头，叫老周头到省城来。老周头又来了，见面先道喜，李大人也是眉飞色舞。行了，我现在不仅是按察使，还是布政使，官员都归我考核。昨天晚上我没睡觉，我寻思一计，咱们现在就可以一计而行。
是啊，大人请讲。
怎么办？我不是布政使吗？要考核官员吗？我就把吴孝云叫到省里来，让他住下。住下，我说考核他要提他的职，他肯定想不到别的。然后我派人暗中进行监视。你回去，通知几个使主，让他们马上赶到省城。秘密找个地方住下，等我们人赃俱全，好把这个贼绳之以法。